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的福音真理栏目，庆祝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安德烈沃麦克事工，祝福你圣诞快乐，新年蒙恩。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将继续教导，你已经从主得到了所需的一切。我知道这番话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震惊的说法，他们说，不，我没有得到。你确实得到了，但它是在属灵领域之中。这就是我今天要开始讲的内容。我有一部教导题为你已经得到了，我们要把这个产品提供给你。我已经确立了，你已经得着了各样属灵的祝福。你拥有与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能力，以及信心不能让神动工，信心只是将神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据为己有。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激进了，他们无法接受，因为这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导和想法完全不同。大多数人来到神的面前，仿佛他拥有一切能力，他是全能的，但他还什么也没做。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做。而他们就像乞丐一样来到他的面前祈求。而我教导的是，不，他已经做成了一切，他预料到了你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你要做的就是相信他已经做成了，然后走过去按下开关。我使用的是以赛亚书45章11节，他说，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我们命令神，不是说神你必须做我想让你做的事，当然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的也不是这个意思。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力公司发电，他们把电输到你家，但不会帮你打开，电力是由你支配的。他们提供了你所需的一切，让你能使用家中的所有电器和电力，但这一切要听你的指挥，你必须按下开关。神也是如此，神提供了一切，并不是说你要命令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不，他已经做了一切。当你重生时，你里面就拥有了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能力，但这是由你来支配的。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做他让你去做的事。雅各书4章7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不是逃离神，当然了，是神的能力。若凭着你的本我，你不是魔鬼的对手。但现在，重生的你，有比魔鬼更大的权柄和能力，你必须抵挡魔鬼。如果你来到主面前说，神啊，魔鬼在击打我，我生病了，我很贫穷，我很沮丧，我很气馁，神啊，求你让魔鬼离我远点，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他告诉你要去抵挡魔鬼。你与魔鬼征战，你站起来抵挡他，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今天神和魔鬼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借着耶稣，神与魔鬼已经对决过了。耶稣胜过了魔鬼，并带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地狱出来。耶稣已经征服了撒旦，撒旦是被打败的敌人，神与魔鬼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神把他的能力给了我们，撒旦是在和我们征战，他不是直接与神对抗，那场战斗已经赢了，但他要来欺骗我们，用这一切的事攻击我们。若你求神除掉魔鬼，把魔鬼从你身上赶出去，那是行不通的，因为说明书上不是这么写的。你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必须拿起你的权柄，对魔鬼说话，你必须命令这些事情成就。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神已经医治了你，神已经使你富足了。你需要的一切，爱、喜乐、平安，你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里面提供给你了。他已经在里面了，你不需要神把什么放在你里面，你不需要从神那里得到更多，你需要的是学习如何把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汲取出来。当我这样说时，有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看不见，感觉不到，也摸不到。 还有另一种说法，大多数基督徒不会允许圣经影响他们所相信的。大多数人更相信他们的感觉，看到的和被告知的，而不是相信神的话语。因此，当我说你已经得医治了，你已经富足了，你已经被释放了，你已经被爱了等等，人们会回过头来说，但是我感觉不到被爱。他们只会让自己的感觉支配自己，而不管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今天要开始分享的就是来帮助解释这一点。你是如何理解的呢？当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但医生的报告却说，不，你得了是第四期癌症，并且你身体疼痛，有时你甚至能看到肿瘤或能感觉到肿瘤。而你会说，神的话说我已经痊愈了，彼得前书2:24，但医生的报告却说我没有痊愈，这就是我的感觉，这怎么可能呢？对我来说，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只有物质世界，不仅只有一个物质世界，还有一个属灵世界。当经文说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时，这可能还不是在肉身上的真实，但在你的灵里，你已经拥有了死而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它就在那里。而信心就像是一座桥梁或一个管道，它在看不见的领域，在属灵领域和物质领域之间流动。信心真的会进入一个无法用试管或自然方法证明的看不见的领域。借着信心，你可以获得真正存在的医治。它并不是虚幻的领域里，它是真实的，但不是物质真实。这是一种属灵真实，而你可以让它进入物质世界。当我开始解释这个问题时，有些人立刻开始说，你只是在谈论不真实的东西。他们唯一相信的就是你的形声闻味触，你的五种感官。假如你无法通过形声闻味触来证实它，若你不能证明，那么它就不是真实的，只是虚构的而已。其实不然。比如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收看卫星转播的节目，你看不到那些卫星电波，你看不到无线电波，你看不见这些东西，但它们确实存在，只是因为你无法用花生米大小的大脑感知它。我并不是在抨击或批评，我只是说与无限的神相比是这样的。这对我来说太奇妙了，神创造了这些无线电波和无线电频，这总是让我感到惊奇。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他把这一切都考虑周全了。人们认为是我们创造了无线电、电视、微波这一切。不，是神预料到了这一切，他造了这一切，若不是他创造的法则，这一切都不会起作用。我们所做的只是发现并开始使用它。但你知道，当你开始接收无线电和电视信号等等时，你看不到它们，然而你相信它们存在。要证明它们存在，你所要做的就是用一台电视机把它插上电，打开调频，然后就能开始看到这些信号。但是你知道吗？你打开电视机并开始接收信号时，并不是信号发射的开始之时，信号已经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领域里。现在，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在屋子里，如果你在车里，无论你在哪里，周围都有很多，有几十个电视和广播信号，但你只在听这一个，因为你调到了这个频率。但所有信号都在周围。若你说，不，它们并不存在，因为我看不见，这并不意味着信号不存在，这只是意味着你没有感知到它，但它们确实存在。再次，为了证明它，我可以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调到不同的频率。有些东西存在于看不见的领域。 而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比，因为尽管信号是看不见的，你无法用耳朵感知，也无法用眼睛看到，但信号是存在于这个物质现实中的有形事物。但还有一个完全看不见的领域，有一个属灵世界，它是存在的，那里有属灵的现实，有天使，有魔鬼。不仅在外界，在你里面也有一个属灵的你，在你的灵里有真实存在的事物，它们是真实的，它们不是有形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真实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注意，他说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非不存在之事的确据。它们确实存在，只不过是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领域中。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有天使，也有魔鬼，有属灵的现实。同时，在你里面也有属灵事物的存在。根据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在你重生的灵里，你有爱、喜乐和平安，那是圣灵的果子。有些人会马上说，不，我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感觉不到，你的感觉只能感知到物质的自然的领域中发生的事，他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属灵的事物。你必须通过信心才能做到这一点，并且你无法用自然事物去感知属灵事物。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与尼哥底母对话时这样说，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古英语的说法，灵就是灵，肉身就是肉身。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种不同的真实，它们都存在，都是真实的。但你无法用肉体的自然事物，即你的形声闻味触，来感知到属灵领域中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会遇到一些新时代的人，还有一些怪异的属灵事物，他们会进入这种状态，他们会摆出莲花的姿势，双手这样摆动，试图放空自己的思想。他们也许可以借着这种方式接触到一些跟魔鬼有关的属灵事物，但你与神连接和感知灵界发生之事的方式是借着圣经。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中，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语揭示了在属灵领域，即看不见的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你无法用眼睛看到，但通过神话语提供的记录，你可以凭着信心看到它。神的话语就像是一扇窗，你知道吗？现在我在我们的演播室里，这里没有通向外面的窗户，我们有一个，但用窗帘遮住了，防止光线进来。若我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演播室里我是看不出来的，但如果我拉开窗帘，透过窗户就能看到了，是在下雨还是晴天还是下雪等等，但我必须透过那扇窗户看，这就是传送门，这扇窗能让你看到灵界发生的一切。要记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中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有些译本说是看不见之事的证据。它们确实存在，是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领域之中。我曾听过一个人这样说，信心就是在事实并非如此的情况下说某事是如此，如果你说出来并坚信，那么它就会变成那样。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信心，但这并不准确。信心是说当下看不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它存在，只是存在于看不见的地方，它是在属灵领域。如果我如此说并且如此相信，同时付诸行动，那么属灵的真实就会在物质上彰显出来。如果你谈到相信医治，当我坐在那里说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那些认为除了你的形声闻味触能感知的现实之外再无其他真实的人，他们不相信有属灵的世界。 他们认为我们只是肉体，我们只是进化了的动物，我们有肉身，也有思想和情感。但他们不明白，在我们的核心里，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存在。不相信属灵领域的人坐在那里。当一个人说，因耶稣受的鞭伤我痊愈了，如果没有医生的报告来验证，如果疼痛没有消失，如果可见的症状没有消失，那么他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只检验物质领域。他们不明白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有一个属灵的你。当我说奉耶稣的名我痊愈了，在我的灵里，这绝对是真的。根据以弗所书1:19，我拥有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住在我的里面。这不是虚构的东西，并不是说我正在把不真实的东西说成是真实的。不，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真实，但这是一种属灵的真实，而我必须说出来并付诸行动。根据马可福音11:23和其他经文，我心中不疑惑，如果我持守信心，那么灵里的真实就会在物质领域中成为真实。但这中间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我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可能一天之内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但我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举例说明，神在属灵领域做的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物质领域彰显出来。但对我来说，这是明白我教导的内容的关键。当我说，你已经得到了，神已经满足了你的需要，你已经痊愈了，你已经蒙福了，等等，大多数人都会立刻在物质领域里寻找，只在物质的自然领域里寻找。如果他们看不到我说的结果，他们就会说这不是真的。他们马上就会产生疑惑。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也不承认有一个属灵世界和属灵领域。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你不承认，在看不见的领域里有各种我们看不见的事在发生，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么就永远不会看到耶稣为你而预备的全部益处的实现。因为我保证，在自然界有很多事都与神的话语不符。但如果你重生了，如果耶稣是你的主，当你重生的那一刻，你里面就拥有了完全的智慧、完全的医治、完全的兴盛、喜乐、平安和稳定的情绪。在你属灵领域中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改变你的物质现实，除非你相信它，除非你达到这样的境界，即你相信在你灵里的真实情况比你在现实领域看到或感受到的更真实。同样，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一步，因为他们被训练的只关注物质领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都可能不会使用肉体这个词，但当你与基督徒交谈时，这是在形容一些堕落的人，一些糟糕透顶的人和犯了大罪的人之类的。它的含义中包括了这样的人。肉体这个词仅仅是指你被控制、支配和局限于你的五种感官，也就是你能用形声闻味触感知到的。而圣经说，属肉体的思想就是与神为敌。这是在罗马书8:5，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因为属肉体的思想就是死亡。圣经并没有说属肉体的思想会趋向于死亡，而是说属肉体的思想就是死亡。肉体又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仅是指某人是一个糟糕的罪人，而是指那些被控制的人，也可以说是被限制在形声闻味触的感知范围内的人。他们无法相信除了五种感官告诉他们的之外，还有任何真实存在。接着圣经说，因为属肉体的思想就是死亡，但属灵的思想乃是生命和平安。什么是属灵的思想？ 再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要被你所相信的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支配，而不是被你的感觉支配。这就是属灵的思想，它会带来生命与平安。原来属肉体的思想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或者你可以说，那些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超越，仅仅认识到现实。我们必须认识到，还存在着一个超越五感所告诉我们的现实。有一个属灵世界的存在，并且神已经将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放在了你里面。现在，如果你感到沮丧和气馁，是因为你是在单单检验你魂的领域和你的感觉。但是，若你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你里面有爱、喜乐、平安、长久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心、谦和、自制。这并非是不真实的。只要你说出来并坚信，也许它就会变成真的。不，在你的属灵领域中，这是真的。你的灵是欢畅的。如果你重生了，在你重生的灵里，你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与平安，在你的里面充满了喜乐。在你的灵里，你重生的灵的那部分，现在正在开派对。我保证，你里面的灵此刻正欢欣鼓舞，见证着我所说的话。你的灵一直在试图让你相信，你已经得到了这些，神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福给了你。但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圣灵说的，不相信神的话语在灵里所启示的。他们通过形声闻味处来判断，他们看坏消息，听坏消息。他们看着各种账单，等着讨债公司会来对付他们。这就是他们所关注的。如果你只关注自然界，那么你就会与属灵领域隔绝，与神在灵里所赐的能力和供应隔绝。但是，如果你把圣经当作一扇窗户来使用，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就会说，我不在乎医生怎么说，银行怎么说，任何人怎么说，这是神说的，我相信这就是真实的。我相信属灵世界创造了物质世界，这就是创始之力。创始之力比他所造的任何东西都更大。属灵世界在物质世界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这个物质世界毁灭的很久以后，仍然有一个属灵世界存在。属灵世界比你的感觉更真实。当你开始相信这些时，并接受神的话语对我们的本体和我们在灵界所拥有的一切的描述，然后你会相信它，就会更多被神的话语而支配，照着神的话语行事，而不是按照医生、银行对于你的描述行事，那么在属灵领域的真实就会进入物质领域。